弟兄姊妹早安，
早安，
很高兴又来到大家的当中。我刚刚从这个就是华人拆船大会那边回来，那在那边看到很多你们的弟兄姊妹们在那边，也跟他们打了招呼。那很高兴这个跟他们在那边一同有学习，有分享。那个很多人受到很多的感动，所以因为我讲这话是因为我自己是这次筹备会的筹备的同工之一哈，所以有一点点宣传的味道。就是如果因为每三年一次，所以如果下一次的时候，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很高兴大家能够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对于我们就是对于这样一个宣教哈，有一个全新的更新的一个认识。好，那今天的那个讲题，基本上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很有意思。我觉得诗篇九十篇哈，我们平常好像念到这样这一段圣经不多，但是到了年底的时候，这段圣经很多教会都会打开来再念诗篇九十篇哈。所以我相信诗篇九十篇对大家大概也不陌生。基本上我想我这个题目就是从诗篇九十篇里面第十二节所选出来的。十二节那里讲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到年底哈，我们看这段圣经，主要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我们来回顾，然后来前瞻，对不对？回顾跟前瞻，所以这是我们读这段圣经的主要的目的。那么讲到智慧的心，当然就是盼望神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回顾跟前瞻的之间呢，我们能够有省察，那么也帮助我们走前面的新的一年的一条道路。我想这些年来哈，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基本上我们都是生活在比较你知道经济衰退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哈。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阴影的里面，虽然说我们现在好像看见有一点点恢复的现象哈，就业率啊，从报纸上看，给我们有一些的好像正面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多少还是在有那种好像因为报纸上讲说缓慢进步的非常缓慢哈，所以仍然是在那种的阴影之下。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你有没有发现？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的环境的关系哈，所以我们也习惯了那种比较动荡变化那种日子哈，所以我们好日子我们也会过，坏日子我们也会过，对不对？那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听到父母亲讲说要懂得会过日子啊，要懂得会过日子。那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懂。但是到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就略略的，我们开始能够明白了。其实会过日子，其实主要是讲到说我们要懂得做一个精打细算的人，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哈，那要能够成为一个省吃俭用，能够懂得会打算，要能够懂得打算。 那打算什么呢？当然算算我们的收入，算算我们的资源，然后懂得量入为出，对不对？而且还要预防，中国人特别留意的，会教导我们的就是说要预防，要预防什么呢？就是预防那些预料不到的日子，对不对？那么那些预料不到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我们事先要有个准备。那么所以我们从小在学校里面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未雨绸缪，对不对？未雨绸缪。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嘛，对不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去看看那个蚂蚁，对不对？你看他们也懂得收敛，在夏天的时候能够收集食物，为冬天的打算。那么中国人还有一句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些都是为人生在那里有一个打算，有一个打算。所以换句话说，对于我们这些现代的人来讲，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看我们大部分都是夫妻两个人都上班，然后也留意报纸上讲说哪里有 on sale， 对不对？然后有 coupon， 我们也捡一些 coupon 下来。那这些东西好，其实就是数算，其实就是数算，对不对？数算。那圣经里面，当我们读到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也是在教我们说，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数算。可是问题是，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数算，乃是特别是诗篇九十篇哈，讲到说数算我们的日子，日子怎么算？人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诗篇九十篇，基本上你可以看见摩西写诗篇九十篇，好像他的这个人生观哈，好像是一个相当悲观哈。你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好像是一个悲观消极的人生观。那你看第九节哈，第九节他怎么说？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你看他对于这个人生观哈，好像很低沉，很悲观。那好像他的一生是那种孤乏味，这个孤燥单调，或者是说没有意义，甚至于说他是好像曾经有过一个失败的人生。可是你看在第十节里面，他讲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哈是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你看这个诗篇的作者，他自己本人的这一生好像是非常沮丧，所以好像是失败的。但是诗篇九十篇，如果我们看这个最头上的地方哈，那里讲说什么神人摩西的祈祷。所以诗篇九十篇实际上是摩西所写，摩西的祷告，摩西所写的。摩西的一生孤燥吗？摩西的一生乏味吗？我想摩西的一生绝对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摩西的一生是多彩多姿的。你看他从小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法老王的女儿把他当自己儿子看。那换句话说，他是个王子。那我们都知道王子在王宫里面他的这个生活那是绝不单调的，对不对？而且使徒行传还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这位摩西，他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而且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乃是真的在他的一生当中是很了不起的。唯有稍微我们知道他有一段时间是有一点点比较 低沉，对不对？你看，当他后来到40岁的时候，年纪这个成年之后，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然后他有一次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胞，欺负希伯来人，所以他就打抱不平，结果一不小心把人家给打死了，那以至于法老王就要杀他，他就逃到这个旷野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娶妻生子，然后做一个牧羊人。那段日子是我们没有错，他那段日子好像很落魄，很落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神又呼召他，然后他在何烈山那边，神怎么样子蒙神的呼召，然后回到埃及，然后带领上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带他们进入迦南，就光是这件事情，其实就不得了，就很了不起了。那更何况他在山上领受神的这个启示，然后怎么样子颁布律法，使得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在那里遵守。所以很明显，摩西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在他的身上。那摩西死的时候，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死的时候是年120岁，对不对？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哇，这个是我们羡慕的不得了。到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很羡慕。摩西是这样一个人，他到了晚年，他不是老态龙钟、老弱多病，或者是你老慢无能，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一生里面，他绝对不是一个悲观，绝对不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人生。他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为什么他在90篇里面，他要写的这个样子的悲观，这样的一个消极的语气呢？我想，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摩西在90篇里面的那个祈祷那个祷告，并不是摩西对他自己，显然不是为对他自己的祷告，显然这个祷告不是摩西对他的一生的一个叹息。那摩西他到底是为谁写的呢？这个祷告到底是谁的？写的是谁呢？我想，如果我们稍微认识这个90篇的话，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讲到说，90篇是摩西这一生为以色列百姓所写的。特别90篇是来到他年老的时候，已经到达他一生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所写的。因为90篇里面有好几句话，你可以看见在《生命记》里面出现，对不对？而且《生命记》出现这两句话的时候，就是在他年纪就接近他一生的尾声的时候。那么所以90篇显然不是摩西对他自己一生的回顾，乃是他代表以色列人来向神来发出的一个祷告，换句话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进入迦南之前，他观看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他观看在他面前的这群百姓，这群以色列百姓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情形，以至于他从心里面发出一个感叹来，来为这群以色列百姓来向神来祷告。这群百姓是什么样一群百姓？我想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写照，就是在90篇里面四篇九十五篇里面，你知道其实45跟90篇都讲形容到这群以色列百姓的是什么样一个光景。你看90篇里面讲说，他们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对不对？他们 不晓得神的怒气的可怕，那他们也不晓得，不懂得敬畏神，他们也不晓得他们的人的年岁是有限的，是短暂的。这群以色列百姓一点都不知道他们是落在一个可怜可怕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诗篇九十五篇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他说这是一群心理迷糊的百姓。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来到岁末另外一个新年年初的时候，我觉得摩西的这些话是可以来帮助来提醒我们。那特别是这里描写到人生的有限跟短暂，人生你看70岁80岁，人生的这个好像如草，早晨生长，晚上枯干，对不对？这些一个短暂跟那个有限哈，讲到说人生好像如睡一觉，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的生命是什么？雅各书里面讲说我们生命是什么，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如睡一觉，一声叹息，如同云雾，这是讲到人生的一个短暂，人生充满了劳苦叹息。有一个故事哈，讲到一个老先生，那他因为心脏病过世。那么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只是人家写出来的哈，并不是真的知道这件事，但是讲到说这个老先生他心脏病过世，那么他就到了上帝那边去。那么他就到了上帝那边，就向上帝抱怨，他说：至高的上帝，你叫我回来，我一点也不埋怨你。他说：因为与主同在好得无比，但是你为什么在召我回来之前哈，不先通知我一下，好叫我能够做一些准备，向家里面的人有一些交代，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我措手不及。上帝就很温柔地跟他讲，他说：有啊，我已经通知你3次。他说：你记不记得第一次是在你这个就是五十肩发作的时候，通常我们讲到五十肩50岁的时候，五十肩发作的时候就是告诉你你已经50岁了。他说后来，他说你记不记得当你这个验血的时候，那个验血报告告诉你，验血报告一片红，都是红字，都是不标，都是有问题。他说第三次我也让你有几次胸口疼痛，他说早就告诉你了。所以诗篇九十篇好，我觉得跟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诗篇里面九十篇里面我们想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这个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哈，求神赐给我们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这个数算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年岁的短暂跟有限。你知道当讲到年岁的有限跟短暂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就是在英文里面就是Countable 是可以数算。换句话说，为什么要数算？就是一定数算的背后有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基督徒都知道，要交账，对不对？如果我们以后不用交账的话，日子过得怎么样是一塌糊涂，其实管不着我。对不对？如果以后不必交账，日子过得怎么样的一笔烂账，也没有人会来管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的日子乃是将来有一天要交账的话，那我们怎么样交账？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剧作家哈，剧作家他得过那个诺贝尔奖的，他写了一个默剧，有一次他写了一个默剧，那么因为他是很有名的剧作家，所以他写了一个默剧，这篇默剧后来在这个舞台上面开始公演的时候，那大家一听说是个诺贝尔得奖的一个得主，他写了一个默剧，那么很多的人就去买票去看。这个默剧是讲到什么？这个默剧很有意思。他这个默剧第一幕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舞台上面突然间有一个人从舞台的后面被人推出来。这个人从舞台背后很不甘愿的被人家啪一下推上舞台，这个人到了舞台上一看，哇，底下这么多的观众，吓死了，他就往舞台后面跑，结果从舞台后面跑又被人家推上来，然后他又一看又到了舞台上了，他又赶快逃回去，他想刚才是这头被推上来，他逃到另外一头去，结果另外一头还是被人家推上来，就这样，这个舞台就在这上面推上来跑下去，推上来跑下去，十分钟，第一幕就下来了。这个第二幕，隔了一下子，大家看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演的是什么？那没有人敢出声，因为这个是有名的诺贝尔得奖的得主所写的这个短剧，所以没有人敢讲话，因为讲话表示你程度不够，所以没有人讲话。不久，这个第二幕又开始了。第二幕一开始看到舞台上面堆了一个方块的那个方块的东西堆了一大堆，一个人跑上来把这一方块的东西从舞台这边搬到那边，搬过去，搬完了，然后又从那头又再搬回来，搬完了，搬来搬去十分钟，这第二幕又结束了。第二幕又结束了，那舞台下面的人就开始讲说，这个到底在演什么？那开始就有一些，你知道在演什么？但是还是大家都摇头，我讲不出来。第三幕又开始了，第三幕是从舞台的中间有一个水桶掉下来，中间有一个这个舞台上面坐了一个人，好像又累又渴，看到有一个桶子从上面掉下来。他马上跑上去想要抓那个桶子，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能够可以喝的水之类的，能够帮助他。结果一去抓桶子的时候，那个桶子就收上去，他抓个空。然后当他这个放弃的时候，桶子又下来，然后他又去抓，有几次之后终于他被他抓到了。然后那个桶子一抓到一看，那个桶子是空的，他就把这个桶子就甩了，然后呢这个幕就下来了。哇，这个底下的观众是被他们这样的一搞之后，都是看着今天上当了。结果这个三幕剧之后，有一个人到舞台前面来，告诉大家说：“你知道今天的舞台剧演的是什么吗？你们看懂了吗？”他说：“其实今天的舞台剧所讲的是，乃是今天你们每一位。”是今天舞台剧的演员，这怎么说？怎么会是所有的观众反而是舞台剧的演员呢？他说：“你看第一幕，这个人跑上舞台，他跑上来跑下去，谁把他推上来的？就好像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谁把我们推上来的？不是我们愿意上来，对不对？这个人跑上来。”他上了舞台，这个舞台是要开始要演这个舞剧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人到了舞台上来，他没有剧本，他也没有导演，那他在演什么？他什么都不能演。所以换句话说，他说你们各位今天就是今天这一幕剧的演员。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剧本，没有导演，那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在乱演嘛，对不对？ 那你到现在还没有剧本，你到现在还没有演导演的话，你到现在还在乱演，对不对？我们这一生就是一直在乱演。所以这幕剧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人生，当我们来到岁末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醒察我们自己这个人生的短暂，在短暂的里面，如果我们是在那里乱演的话，那是就像这幕剧一样，那是很可惜，对不对？我们这一生就这样的白白的度过，更何况基督徒我们还要交账，还要交账。那么这个换句话说，智慧的心，摩西在这里替以色列百姓求智慧的心。智慧的心是什么意思？就是巴不得神在让我们数算的里面，乃是懂得怎么样子来数算我们所活的生，就是人生所活的这个内容。智慧的心就是要怎么样去过一个有内容的日子，就数算日子嘛，对不对？就是怎么样去过一个有内容的日子。所以巴不得就是说，摩西在这个地方就是巴不得以色列百姓，当人生当他自己来到这个就是年老年老这个就是到达这个人生的这个尾声的时候，他提出这样一个祷告来，就是巴不得以色列百姓能够明白他们这一生所过的日子是要有一个内容的一个日子，因为生命是短暂有限的。那么另外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哈，从这一段话里面我觉得摩西他写诗哈，你知道中国诗人写诗的时候通常它里面都是有一个感触，对不对？有一个感触。在唐诗三百首里面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你们都看过唐诗三百首，对不对？唐诗三百首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这个杜甫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诗，他叫做登岳阳楼，对不对？登岳阳楼，你知道登岳阳楼是他有一次有机会，他来到岳阳楼，能够在这个岳阳楼上是在洞庭湖的旁边嘛，对不对？洞庭湖旁边，所以岳阳楼你如果从上面俯瞰的话，你可以看见这个洞庭湖怎么样的这个烟波浩瀚，景色万千，这是他早就听到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所以他到了年老的时候，他终于有一次机会，他来到洞庭湖，来到岳阳楼。那么你知道能够来岂不是应该心情很愉快嘛，对不对？很愉快，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景色。但是登岳阳楼记这个诗却让我们看见什么？岳阳楼居然他上了岳阳楼，在那里看，结果怎么样？忧愁起来了。他说他这个岳阳楼记里面讲说，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从前听说这个洞庭湖怎么样美，那么今天来了，登上岳阳楼，得偿所愿。可是他在那里看，他心里面却在想另外一件事情。一想，以至于他有极大的感触。他讲说：“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他想到他的朋友很久都没有消息，然后他自己呢又年老多病，那么他是坐一条小船来到这个岳阳楼。他说他就倚着那个栏杆，他就不禁就怎么样？哎呀，眼泪鼻涕这个眼泪纵横，鼻涕。那么这样子一个诗人所写的一个诗哈，我觉得你有没有想过，当这个诗篇九十篇，当摩西写这样一个首诗的时候， 他心里面他也是一样有感触，岂不是吗？对不对？所以他的感触是什么？我觉得刚才我所念的这个诗篇九十五篇，他祷告的对象是那群以色列百姓，就是那个心里迷糊的百姓。所以当他讲到心里迷糊的百姓的时候，他很自然的想到这群百姓需要智慧的心。你看，智慧的心跟这个心里迷糊的百姓哈，刚好是一个相对的东西，是一个相对的东西。那这个相对的东西哈，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相对的东西，换句话说，这群百姓他们在所度过的这些年岁里面，其实这群百姓，特别是从埃及出来的这群百姓，当他们在旷野里面在埋怨神、抱怨神的时候，哈，向摩西来这个反对摩西，甚至于说我们另外立一个领袖，我们回去吧。你想，他们那个时候的光景是什么？他们那个时候天天吃什么？玛纳。他们天天喝的水是什么？是摩西敲的磐石出来的水。他们天天早上白天是这个云，晚上是火柱，云柱火柱天天在。他们是天天在吃玛纳、云柱火柱的情形之下，但是他们竟然是一群心里迷糊的百姓。所以我觉得智慧的心在这个地方哈，是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同样在这个人生的岁月里面，我们在那个一天一天过去的时候，我觉得神叫我们在这里数算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机会，神一定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对不对？神一方面恩典领导我们，一方面给我们很多的机会，那一定是跟以色列百姓这个一样的光景，赐给他们玛纳、云柱火柱所需要的水，一边赐给他们，一边盼望他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群跟随神的带领，能够进入迦南，是能够得到神所赐的牛奶与蜜之地的一群百姓，神做他的百姓，他做神的子，他们做他们神的子民，神一定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对不对？当我们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神其实也是每一天的恩典赐在我们当中，所以每一天是在那里有极什么极好的一个机会，在那个地方极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人生里面，其实神也一样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在这个机会的里面，我们可以做成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讲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哈。你们知道这个比拉多不是一个好例子哈，但是从比拉多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人怎么样子不懂得用这个机会的一个可怜的一个光景。比拉多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有机会的人，只是他不会抓住。你有没有想过，比拉多哈，他是做的官哈不算小，他是巡抚，对不对？巡抚，你知道罗马帝国他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个地区是比较安静，比较百姓都不会发生动乱的，他是封一个王在那里统治。如果那个地方是可能有动乱的可能性的时候，他是派一个巡抚在那里统治。那巡抚是通常是有军权、有兵、有这个有他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权柄在那里统治。所以换句话说，他能够做到巡抚，是在罗马的皇帝之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一天， 有一群犹太的百姓把耶稣抓了来，带到比拉多的面前，那比拉多要比拉多来审判他。比拉多他也经过了一些调查，他说他找不到耶稣有什么罪，对不对？那而且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他知道这群犹太人是因为嫉妒的原因，所以才把耶稣给抓了来。所以比拉多心里面，他其实圣经上形容哈，一再的形容，他心里面一直在想把耶稣给放，但是他又怕犹太人动乱，对不对？因为一放犹太人不高兴了，犹太人就起来闹，这个起了乱子，所以又怕造成这个社会秩序上的一个动乱，以至于他这个官位保不住，所以他希望他在管理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们能够跟他合作，那这个地方就安静了，安定了，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他在这个两权之间，他就最后怎么样？他就洗手，用洗手的办法，那么表示说这个杀耶稣的这个责任不在他身上。比拉多如果其实他有没有机会，他其实可以放了耶稣，对不对？他其实可以放耶稣，他甚至于可以叫罗马兵保护，把耶稣护送出去。如果他把耶稣放了，犹太人会不会弄？会不会发生动乱？可能会，对不对？犹太人发生动乱，他的官位会不会不保？他的官位可能就不保了，对不对？罗马政府要不要平息这个动乱？一定要平息这个动乱，对不对？那耶稣后来会不会还会被钉十字架？一定还是会被钉十字架，对不对？但是如果比拉多就算官位不保，但是他在圣经里面的地位，他在永恒里面，他在神的面前却怎么样？完全不一样。甚至于我们今天中国人，我们都想说这个是犹太的包公，犹太人的包公，对不对？包青天。所以换句话说，在比拉多的手下，他有很多的机会在他手里面，但是他为了有限的这个乌纱帽，为了怕失去这个官位，以至于他没有把握这样一个机会。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神也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用这些机会去超越我们的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的像劳苦愁烦的乱，转眼成空，这些短暂也好，无论诗篇九十篇里面所讲的这些东西，其实在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里面，我们都可以超越，都可以超越。这是讲到数算智慧的心，数算，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哈，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给我们一些神在那里面有机会给我们，有机会给我们。第三，我觉得还有一件，就算我们的人生到了这个年终的时候，我们回想一下，哎呀，很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做得很后悔，我们也回头好像也来不及了。就算如此，我们还是有机会，你知道吗？摩西在这个地方还有给我们一个地方，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位神是可以转回的神，可以转回的神。你看看，人做错事情哈，这个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神哈，神是不会后悔，对不对？他做事情怎么会后悔？但是同样，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神也会是怎么样？他自己预先声明，他会后悔，他会后悔，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利米书里面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哈，他讲说：“我何时论到哪一邦，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 我所说的那一帮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帮或一国说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神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这位神乃是会转回的神，乃是会转回的神。这位神他是一位会愤怒的神是没有错，但是同样他也是为我们预留一条出路的神，是叫人可以逃避他的愤怒，叫人可以进入他的慈爱里面来。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乃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位神乃是一位会回转的神，会回转的神。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求神使我们早早保得他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来欢呼喜乐，来欢呼喜乐。摩西在这个地方借着这个祷告，让我们看见这位神是有慈爱的。你知道，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觉得神好像感觉不到神的慈爱，感觉不到神的慈爱，好像感觉不到。但事实上，神的慈爱是不存在的，我们的感觉不到，是因为我们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的有限，或者是说我们对于神的慈爱认识的很肤浅。但是很多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在顺境里面我们感觉到慈爱，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不到慈爱。但是事实上，神的慈爱是在那个地方。这个慈爱事实上是这个摩西的祷告里面就看见说，原来这是神转回的，会转回的神。他借着这个慈爱使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来。他有那个这个何等长阔高深的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在那为我们预备。所以当我们愿意回转，当我们来到岁末，我们在那里省察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那里祷告，求神饶恕，求神在那里光照，求神重新的引领，重新的带领我们的时候，其实神的慈爱为我们预备在那边，使我们能够欢呼喜乐，能够欢呼喜乐。所以我觉得时间虽然有限哈，但是我稍微的把一些这个就是诗篇九十篇里面的一些这个出路哈，让大家知道。你知道这篇诗篇啊，时间到了，我就跟大家稍微最后来讲一下，这个诗篇是摩西写的，对不对？那请问摩西他写这个九十篇，我刚才已经讲说，这个九十篇我们都知道是在他人生已经进到尾声的时候所写的。那么摩西是没有错，他今天在犹太人的当中，在我们这基督徒的心目当中，他是何等的受到我们的敬佩，对不对？何等的敬佩，他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出埃及，然后预备再进迦南。但是你要晓得，他实际上他没有真正能够带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对不对？也没有真正能够为以色列人建立一个稳定强大的国家，对不对？他也没有真正能够。可我们如果用一句现中国人的成语来说的话，他是功败垂成，对不对？那如果要跟历史上很多的君王来比的话，你看那个巴比伦王，我们说他是巴比伦王，瞧不起他，但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是成就很大，希腊的亚历山大帝，罗马有凯撒大帝，中国有成吉思汗，哇，这些你看看他们的这个功名，这个所谓的丰功伟业，其实都比摩西大。那但是你要晓得，这些人他们的丰功伟绩是在历史家的笔下面， 历史家的笔下，是在历史家的心目当中的价值。摩西虽然没有这样子，但是在摩西的身上却有另外一个价值，另外一个价值。所以摩西的一生虽然算不得什么，但是为什么他仍然受到我们这样子一个敬佩呢？所以并不是因为他做什么，摩西其实他这一生所做的都是神做的，对不对？对不对？你看看这个摩西他所做的一生都是神。你看他没有做很多事情没做完嘛，对不对？他带以色列百姓进迦南没带进去，结果这个神让这个约书亚继续他把他带进去。约书亚所没有完成的，神让大卫做；神大卫没有做成的，神让以所罗门来做，对不对？你看看就这样。所以换句话说，那么诗篇九十篇这里讲到说，这个永恒的价值在哪里？显然，这个永恒的价值不是在于人做什么，乃是在于神自己做工。神自己做工，神的过主，但是只是神的工作，他借了我们有限的人跟有限的我这个人来完成，这是我们的福气，这是我们的福气。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如何在这个诗篇九十篇里面，当我们念完之后，我们怎么能够来做一些事情，以至于我们在永恒里面能够蒙纪念？我相信神已经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自己会做。因为最后他讲说，我手所做的工，摩西在那里祷告求神说，坚固我手所做的工，我手所做的工求你坚固。这是神乃是愿意怎么样，他自己做，但是他仍然借着我们有限的我，借着有限的你来做成，来完成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这个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哈，我们说智慧的心哈，智慧的心，我不敢讲说今天这些东西怎么样子，但是当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这个里面给我们很多的出路，很多的光照，使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向那这个永恒，走向那价值的里面，永恒的价值里面。好，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